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念主动否定和解体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6日。2018年10月9日，明慧网刊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如何认识被非法抓捕时的表面行为。同修在此文中提到，就是面对邪恶绑架时，不管是有怕心的还是没有怕心的，做得非常好的同修，大多数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就是在表面的行为上顺从了非法抓捕，让跟着走就跟着走了，警察要铐手铐就让警察铐了，尽管内心是不认同迫害的，是不承认这些迫害的，但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思想，在人的这层理上认为他们人多，自己无法摆脱，就默认了。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在正念这个问题上认识不够，我们应该有所突破了。希望能请同修交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体悟。我看到明慧网在随后几天陆续登出了与上文相关的几篇交流文章，在不同的文章中，同修谈出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正念正行，很值得珍惜，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我在这里是想从另一角度谈谈从根本上否定迫害的认识。一，警惕无意中求迫害的一念。在多年的实践中，我看到在关键时刻，同修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那是他自身修炼状态决定了，那是实修中打下的坚实基础，别人是模仿不来的。同样的做法，不同状态心态的修炼人得到的效果都不一样。有同修可以在这种情况下用正念把恶人定住，从容离开，有同修可以用正念让行恶者当场现世现报，吓得恶人胆战心惊或掉头逃走，有同修灵显不惊，可以通过慈悲讲真相把行恶者救了，使迫害被化解。但有同修也在讲真相，而且也反抗了，但还是被恶人强行绑架。有同修还被酷刑，有同修被判重刑，甚至残酷迫害离世。在黑窝中，有同修通过绝食或喊法轮大法好，很快出来了。有同修同样的做法，反而被加重了迫害， 大法弟子人数众多，各种不同的状态太多，背后的因素太复杂，一万个修炼人可能就有一万条不同的正法修炼之路，修炼确实没有固定模式，也没有榜样。师父告诉我们，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在这里我想提醒的是，如果我们看到同修做得好，想效仿，在脑中生出一念，我在邪恶来绑架时，我也要像同修那样做，可能这一念就成了邪恶迫害的借口。你不是想要在被绑架时怎么做好吗？好，就给你创造这个条件，成全你的愿望，可能就把迫害求来了。这么多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有同修说，我要在被绑架时不会去配合邪恶，结果绑架发生了。有同修说，就是死我也不转化，结果同修被迫害离世。有同修说，把我工资扣完我也要兼修大法，结果真被邪恶扣了工资。有些时候我们不易察觉的一念背后隐藏着一个漏，允许邪恶的迫害发生，再想办法去在其中怎么抵制等等，受邪恶疑柄，无意识地承认了迫害。我们为什么不伸出彻底否定迫害的一念呢？连那个万一迫害发生了我要怎么办的念头都给它彻底灭掉。我记得2003年左右，在所谓非典时期，在明慧网上看到过一个同修写的过检查站的故事，十多年过去了，印象还非常深。故事中同修的前前后后的思想过程决定了事情的发展过程。我记得故事大概经过是这样的，一位同修携带真相资料经过一地，发现有邪党人员设的检查站，挨个翻包检查，气氛很紧张。同修开始想，被查到了怎么办，想着要如何坚定，如何给他们讲真相什么的。后来念头一转，根本就不允许他们检查自己，不允许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啊。结果凭这一念，同修过检查站时，邪党人员真的就没查他。过了检查站后，同修开始想，下次过来时也要这样，但后来认识又提高了上来，凭什么要让邪恶再次考验？邪恶不配来考验大法弟子，那个邪恶的检查站根本就不允许再存在了。结果同修下次从此经过时，检查站真的消失了。整个过程中，同修在法上的正念正行带来了就是令人赞叹的神迹。同修前前后后的不断升华的一丝一念的变化，摆正了大法、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同修那纯净的一念从根本上否定了迫害。由此看来，在实实在在的迫害面前，能不能根本上否定迫害，与我们的一丝一念真的有关系。我觉得我们应有的正念不是思考在被绑架时顺不顺从警察、戴不戴手铐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允许这样的绑架等迫害发生的问题。二，我们自己不同意迫害，邪恶不敢强加迫害。在中国大陆，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我们每天都可以在明慧网上看到各地关于骚扰、绑架、非法判刑的报道。那么是不是这场迫害不停止，邪恶的绑架等等就不可避免了呢？在这么多年的修炼实践中，我认识到师父从来没有承认过这场迫害，更没有给我们安排被抓、被打、被判刑等等。所有的迫害都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是在迫害发生的情况下 反过来利用这一切成就大法弟子。师父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保护大法弟子，即使大法弟子一时没能否定旧势力安排，比如被绑架和关押进黑窝，师父也能在那样的环境中让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成就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但那种迫害不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初期，我们很多人都听到什么预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免于欲。当时大家法理不清晰，很多大法弟子都多少默认了这句话，但后来渐渐明白了那是旧势力的安排。作为大法弟子站在法上，是应该全盘否定，彻底铲除他的。在多年实践中，无数大法弟子是做到了的。我们今天的正法修炼是和过去不同的。人迫害救他的神的事，那是旧宇宙无可避免走向幻灭时的表现，是不被正法和新宇宙承认的。今天大法弟子被绑架等等迫害到，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我看到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承认同意了迫害。说同意，可能有同修会不认可，说怎么可能同意呢？谁愿意被迫害呢？我理解这个同意有两方面。一，史前和旧势力签了约，同意这样走，到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状态，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人这一层的表现要符合这层理，比如旧势力安排的某方面强烈的人心执着不能修去，因为要去掉这些人心执着，所以要出现被绑架关押，弄进监狱黑窝，强制放下。二，就像上面那些情况，在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可以发生的条件下，去想自己在其中去怎么做好，或老去假设迫害会发生，那相当于在求迫害，是在同意迫害，只不过这种同意是无意的，不自觉的。师父说过，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见转法轮。师父还说，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见转法轮。三，用正念主动否定和解体迫害。多年来我们看到一些同修嘴上也在说否定旧势力安排，但迫害为什么还发生了呢？从实践中我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嘴上也在说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但不知内心是怎么想的，说要否定却不是发自内心的一念，嘴上否定，实际行为却在承认，认为迫害不可避免，在面临迫害之前没有想到，修炼中我们面临的任何压力，其实都是考验我们从根本上对法坚不坚定，在感觉迫害来临的压力下，不向内找，在怕心、求安逸心等支配下，甚至还在怨师父。个人认为，我们应该用正念主动解体迫害，这里的正念包括两个方面。一，符合法的念头，学法实修中向内找，去掉人心执着，生出对师父的正信，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承认其他的安排，时时有放下生死之念，在迫害的压力面前要想到师父，想一想师父要的是什么，就能获得正念。师父告诉我们，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理解师父在这里要求我们，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就是我们不只是嘴上说给别人听， 或别人这么说，我们也跟着说，而是通过实修，找出自己的人心执着，敢于面对自己所做的错事，犯下的罪过，及时真心的改正弥补，在法上生出正念，把自己交给了师父，真正做到，和只是嘴上说一说，那效果就不一样。二，站在救度众生为他的角度，主动积极地发正念，解体毁灭众生的邪恶及其安排，不让任何生命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不管觉得自己修得好，修得不好，一时做得多不好，都不能破罐子破摔，在心理上把自己交给邪恶摆布，而是再难再惭愧，都要把自己交给师父，都要把自己当大法弟子，不然邪恶会加强我们的过度自责和负罪感，使我们无力爬起来，造成更大更多的损失。其实大法弟子被迫害，参与的所有生命都是在犯罪，旧宇宙中无论是谁，无论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只要参与迫害了大法弟子，哪怕是表现再差劲的大法弟子，那个参与迫害的生命都是在劫难逃，因为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根本上否定和制止迫害，是不让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不让众生被邪恶毁掉，而不是出于恐惧、害怕吃苦或失去世间的安逸和利益。真能发自内心这样想，就能得到师父的加持，正念就一定是强大的。我们应该去掉没做好就应该被迫害的观念，看到自己以前的不足，不要想去再被迫害一次，在被迫害中怎么做弥补，而是应该在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中去弥补。不管外部形势表现如何严峻，都不把它看大，认为无可避免，而是都不放在心上，就是静心学法，向内找，多发正念否定它。师父给我们说得很明白，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见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师父又说，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见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师父还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
先来倾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有师在，有法在，再大的难都能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31日。修炼大法前，我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甲亢、过敏性支气管哮喘、肾病。由于受疾病的痛苦折磨，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曾吃过安眠药，想解脱此生。命不该绝，被家人发现，送去医院抢救，活过来了。1999年1月，几十位法轮功学员到了我们村子弘法，我幸运地走入了大法修炼。不知不觉中，我的各种病全消失了， 真正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感，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师父的救度之恩。近20年来，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坚定的正念正行走到今天，这里与同修分享一些经历。大法被迫害初期，我不为邪党谎言所动，坚信大法是最正的，是被冤枉的。2000年，我们几位同修一同去北京，走到天安门就走散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位同修，我们两个人在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警察抓了。由于我不会说普通话，是我们当地的口音，在怀仁看守所关了5天，后被驻京办通知本地派出所绑架回当地，拘留我15天，后又被绑架到洗脑班关押。在洗脑班，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向邪恶妥协。39天后，洗脑班解体，我回到家中。3天后，户籍片警到我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想见大儿子，他也是同修，大半年没见到儿子。大儿子去北京正实法，被邪党冤判劳教1年。后来经街道开介绍信，区公安分局批准，派出所开车一同去了5个警察到劳教所。劳教所的警察不让接见，说儿子当时正在医院抢救，不能接见，叫我走。我说我不走，我既然来了，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后来在劳教所医院见到儿子，我都认不出来，人完全脱了形，全身的肉除了脸都烂完了。140多斤的汉子被迫害的只有几10斤。看到儿子的惨状，我3天3夜没合眼。那时我对儿子的情很重，我决定到区里市里要人。我没有文化，在同修的帮助下写了江泽民还我儿子这个真相信，揭露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真相资料走到哪里发到哪里，有些部门进不去的就寄挂号信。2001年9月，大儿子经历了1年10个月的迫害后，从劳教所回家，8天后又被抓。那次是市610为了毒害众生，搞了大型的图片展板展览，什么自焚、杀人、自杀，各种栽赃嫁祸法轮功的邪恶图片许许多多，要求各单位、学校、机关、街道都去观看。我和儿子以及另外几位同修进入展厅，告诉那些学生，这些展板全是造谣诽谤、栽赃陷害，希望他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不要听信谎言。后我们被展厅的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和儿子当晚走脱。后来我和儿子就流离失所，但是我们没有忘记自己身负的责任和使命。4个多月后，我和儿子又遭绑架。儿子因向世人揭穿天安门自焚伪案被非法判刑15年，我被非法判2年的劳教。2002年1月2号把我关在看守所提审时，我不配合，1米8几的大个子警察穿皮鞋踢我，又抓我的头发往墙上撞，遭到严重迫害后送到少管所医院抢救。23天后他们再来提审我时，我不配合，他们又用开水泼我，腊月30送我到劳教所。10个月后，劳教所对全部的被劳教人员进行体检，我被迫害的几乎双目失明，身体瘦弱，人都变了形。劳教所怕我死在里面，2002年10月10号办了所外就医。我的小儿子常仁带我到军医大检查，检查结果说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眼睛失明是血块压迫视神经，要我马上住院治疗。但我不相信医院能救了我，坚持叫小儿子把我送回家。我天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尽量不躺着，能坐10分钟就坐10分钟，能坐多久就坐多久。2个月零23天，我重见光明，半年不到，身体完全康复。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给我第二次生命，这也证明师父伟大，大法伟大。在这里注明，我到医院检查，目的是想知道我的眼睛为什么双目失明。回家之后，自己没有生活费，向街道申请低保，街道办事员却说，练法轮功的不吃饭。我就以不给我办低保为由，写真相信，揭露江氏流氓集团的罪恶。 我口述，同修帮我整理成文，打印好，我走到哪里发到哪里，并用挂号信的方式邮寄，让更多的人知道僵尸流氓集团的罪恶。恶人知道后要绑架我，我就回了娘家。派出所接到610开车追到我娘家抓我，在师傅的保护下邪恶没得逞，他们在返回的路上车翻了，听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那个主任头部都缝了57针，其实是上天的报应，也是警示。我在娘家住了5个月，自己在学法中悟道，师父没有安排修炼人流离失所，应该回到家里堂堂正正的面对。回家后一直做师父交代的3件事，凡是救人的项目我都会尽心尽力做，因为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是师父要的，也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做的过程中也多次遇到危险，但都有惊无险，有的要举报，有的叫到派出所，我就告诉他们，派出所的警察都是生命，也是人，我们大法弟子不顾个人的安危，不图众生的回报，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成真相资料，让你们看了，了解真相，就是得救的希望，为众生的生命负责，让你们选择拥有未来，不要选择淘汰。师父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要做出选择，摆放自己的位置。世上最珍贵的是生命，最可怕的是死亡，哪一家人都不愿意死人吧。大法弟子是给你们送福来了，你们还要举报我，你们想想后果是多么可怕。他们听明白真相后，护身符光盘都要了，有的还当面致谢。我说，你们不要谢我，谢我的师父吧，是师父叫弟子这样做的。到监狱讲真相。大儿子被关押在监狱，每月接见一次，由于我也是练法轮功的，就取消我接见，头几次没有接见成，后来通过学法悟道，大法弟子是主角，不能由邪恶说了算，自己应该把环境正过来，找监狱领导说理，既然接见正办了，为什么不准接见？我要求接见儿子，监狱领导一直不出面，有的狱警叫我去找监狱管理局，我想，那好，我就把僵尸流氓集团倒行逆施、迫害信仰、践踏人权的犯罪事实揭露出来，看看到底是谁在违法，谁在犯罪。我把这些口述同修整理修改成文后，往该监狱14个监区还有监狱管理局一共寄了18封挂号信，让他们了解真相。之后第二个月我又去接见儿子，监狱也不阻拦了，我和二儿子接见时也没有狱警看守了，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的，弟子才能做到这一步。不久政法委投资周永康来本地，监狱又出了新花招，不准面对面接见，只能用电话接见。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发出强大的正念，让里面的电话全部出问题，果然6台电话全都用不了，后来和儿子面对面接见。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威力，弟子也做不到，一切都是师父做的。带领常人家属闯洗脑班，营救儿子儿媳。2011年11月18号，儿媳妇在上班路上被邪恶之徒绑架到洗脑班，我把全家人带到洗脑班去要人。被关押一星期后，在师父的加持下，儿媳妇堂堂正正地回到了家。2012年8月19日，儿子和儿媳在同修家学法交流时，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又被非法抄家、刑拘、关押10个月后，儿子被610偷偷绑架到洗脑班，还不让家人知道。后来我知道后，直接到国安、国保、检察院、人大、政协、市政府、区政府讲真相，送真相信，要人。我不管走到哪里，首先给门卫讲真相，不然就无法进去，都是电子门。有一次我到市人大送真相信，他们看了就通知610和市洗脑班。当时2间屋里坐了很多人，我给了几份真相信给他们，他们看了问我包里还有没有，我就告诉他们，我包里还有很多，还有些地方没去。有个恶警头目说，就凭这封信就可以抓你。当时我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人大这么大的机构，老百姓的生死大权都被你们掌握， 我一个小老百姓，儿子被绑架，遭到非法拘禁，还不让家人知道，我找你们为我主持公道，你们还要抓我，让那些罪犯逍遥法外。你说这是法治社会还是黑社会？给我个答复。他们却不说话了，几分钟后就叫我走。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正压百邪。回家后第二天又到洗脑班要人，我把包里的真相信见人就发，又在洗脑班门外大声叫儿子的名字。里面出来一个恶人说，你声音好大呀，震响半边天。我说不是震天的，是震邪的。后来洗脑班通知当地110派出所，洗脑班门外来了5辆警车，来了十几个人，我又给他们讲真相。我的儿子被看守所放出来，又被偷偷绑架到洗脑班，还不让家人知道，已经失踪快3个月了。我找了几个月才找到儿子关押的地方，我该不该来看他？你们也是父母所生，是有血有肉的人，你们的家人受到这种对待，你们如何感想？死囚犯也得通知家人吧，何况我儿子又没有违法，请你们告诉我，这是法治社会还是黑社会干的事？后来他们又来软的叫我回家，他们请示后再说。我把包里的真相信每个人给一份，叫他们好好看一看，那些警察是在执法还是在违法。后来当地来的警察不管了，开警车都回去了。我和一同来要人的家属也回家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的，都是师父在做。来了这么多人听真相，坏事也变成好事，救人才是目的，我想这也是师父要的吧。后来因这事儿，我把所有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区610、市610、国安、国保、街道、派出所都告了。市610搞报复，直接下通知，叫我到市洗脑班学习3个月。家里老伴儿街道请人照顾，但没有给我知道，而是先打电话将此事通知了我的2个常人儿子。电话里儿子说，我父亲只要我妈照顾，哪个来要绑架我妈，我就要和他拼命。二儿媳妇也是常人，也有正念，就告诉他们，如果我家遭遇不幸，我会买花圈，不停地挨家挨户地送给他们。邪恶妄想利用家人配合来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破灭了。大法弟子用正念去做，师父就会帮。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所以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用正念去做。解体邪恶为我开设的洗脑班。2013年10月，大儿子还被关在市洗脑班，坚定信师信法，不配合邪恶，邪恶什么花招都使尽了，也没有得逞。后来想在我身上找突破口，就在我们居委会给我办洗脑班，有区610的头目，有市洗脑班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邪恶之徒，门口有派出所警察和街道人员把守，怕我跑了。第一天，区610头子拿些道教和佛教的书放在桌子上，他读叫我听，我正告他收敛起你那一套。我反问他，不二法门你懂吗？法轮功我修定了，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的信仰，我有师父管我，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犯天理，十几年干了多少坏事，你的罪过是多大？师父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每个生命都在重新摆放着位置，做出选择，选择淘汰，选择未来，都在你们的一念中，你们知道吗？这是一部宇宙大法，能正宇宙，能正大穷，你人类这点算得了什么？我奉劝你们停止迫害，为你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吧。我们师父是慈悲的，不计众生过往之过，只要你们醒悟，师父都会救你。如果你们继续作恶下去，你的下场是多么的可怕。你们再看看你们的顶头上司薄熙来、周永康，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为什么成为阶下囚？这就是天意。 古人云，三尺头上有神灵，人作神看掌上留，善恶必报无漏网，天要降福给你享受不完，要降罪你吃不消。一个人要顺天意而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丧尽天良的事不能干了。我更不愿意看到你们去忤逆上司的后尘。另一个就问我，你们学法轮功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他们，学法轮功好处多着呢，法轮功让我起死回生，让我道德回生，身体健康，没有争斗，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心情平静，能为别人着想。学了法轮功后，我诚实、善良、无私、慈悲待人等等，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是一片净土，你们看看，人类道德下滑到无底线，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一点小利争得你死我活，人人为敌，所以你们一定要认清善恶好坏。讲着讲着就下课了，第二天又叫我去，我说好，我一定会来。我回家收集了很多真相信和律师在法庭上的正义辩护词，每人一包，叫他带回家看，看了转给他们的领导看，他们都把真相资料接了。下课后他们叫我还要去，我回答他们，我不会再来，我再来你们的生命就无可救了。610的头目说，你不来我们到你家里来，我说不欢迎你来。就这样洗脑班解体了，不久大儿子也放回家了。作为修炼人，只要在法上，师父都会帮你。其实这都是师父在做，再大的难都能迎刃而解。在遭遇病业表象时，我没有把自己当作病人，而是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第一次是在2002年被邪恶迫害，双目失明，身体极度虚弱。第二次是在2008年又被邪恶绑架到劳教所迫害，三个多月下来，劳教所体检血抽不出来，心电图测不出心率来，邪恶怕我死在劳教所，两次都是办的所外就医。自己通过学法修心向内照，在慈悲的师父加持下，很快就康复了。2008年刚从劳教所回家不久，小儿子由于生意上出了问题，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被判4年关在监狱，小儿子和儿媳就离婚了。小儿子出事后，照顾孙儿孙女的责任就都落在了身体极度虚弱的我的身上。老伴儿2006年又得了脑梗塞，都得我照顾，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到了极点。由于学法少，身体又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肚子像鼓一样，感觉只有进气不能出气，身体全身乌黑，不能站，不能坐，不能睡，只能在桌子上趴着，两天一夜气才缓过来。是师父救了我，没有师父，我早就命丧黄泉了。还有一次去学法点学法，自己走路不小心去看别人吵架，从三步台阶上滑下，当时脚心翻到脚背，我忍剧痛把脚搬回来，脚背的骨头翘起很高，鞋都穿不进去了。艰难地回到家中，常人说伤筋动骨100天，而我在家只待了3天，通过学法练功，我又能出门讲真相了，20几天全康复了。2017年6月初也过了一次大病业关，6月盖2床5斤重的被子还冷得发抖，后来整个脸都肿大变形了，全是红色血块，一只耳朵也硬了，家人看到都吓坏了，老伴催我到医院，我没有动心，自己坚定地信师信法，无法出门买菜，都是老伴买。第三天，一位学医的同修来到我家，当着我和家人的面说，你这个病到医院都无法治疗，据他诊断为脑出血，但我通过学法练功向内找，一周康复了。通过自己学法思考向内找，明白了其实这些磨难都是自己造成的，放不下亲情，遇事爱走极端，执着对孩子和孙子的情，当他们受到委屈的时候，心里随着孩子的情绪动，因此对别人产生了怨恨心，造成与家人与同修之间的矛盾，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所以才被邪恶钻了空子。今后我一定要多学法向内照，放下人的观念，去掉所有的执着与情，对别人只看他的好的一面， 放下自我去救度众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兼修到底，圆满功成，随时还。给街道专管法轮功的主任讲真相。有一次，街道专管法轮功的主任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学法轮功，到庙里去信佛教。我就结合庙里的现状给他讲真相。现在有很多人上庙去拜佛烧香，他们拜的是什么？就拿我们当地的一个寺庙来说吧，庙里供的很多佛像，佛门是神圣的地方，佛像上要有神佛的法身在上面才灵验。我说，没有神的法身灵不灵？他说，不灵。我说，你看现在邪党为了利益，把该寺庙又搞成公墓，把神佛和鬼魂混在一起，甚至把公墓摆在最高处，神佛的法像摆在低处。你说佛像上还有神佛的法身吗？老百姓到庙里拜佛烧香有用吗？邪党不是在愚弄百姓，让百姓带些鬼魂回家吗？你说是不是在害众生？我告诉他冷静思考思考，都会得到正确的答案。经历了很多，要想说的还有很多，剩下的路还没有走完，而且非常关键。就说这些吧，剩下的就只管去做，做好。层次有限，说的不对的地方在所难免，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同时借明慧这次法会投稿的机会，向所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对我和我的家庭给予帮助的同修道谢，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法中佛，戏里佛，身边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6日。一，法中佛，圣庄严。师父在转法轮中阐述了宇宙的特性、提高层次的关键、觉者的境界等等，所有修炼的真谛都浓缩在这部大法中。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与罗汉的心性比照，我们可以找到差距，看到问题，修自己的心性。师父在《金经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明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法中的每个偏旁部首、标点符号都是层层叠叠的佛，以赤子之心、虔诚恭敬、全神贯注的拜读，我们佛性一出，法中神佛就会跃然纸上，直指人心，修我们。既然法力无边，那么只要自己多学法，就能做好三件事吧，就能功成圆满吧？其实未必。虽然转法轮博大精深，但一个人的根基悟性是有限的，自学自悟就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天虽浩渺无垠，但是不走出自己的封闭和狭隘，就看不到天之大。曾经把法背得很熟练的人，后来有的自己背叛了，还去转化别人，有的不修放弃了，有的病业去世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人一直自学自悟，因为没融入整体，自己走偏了，自诩圆满成佛了，其实是自心生魔了。有的人独练，因为没有对比，练功动作错了十多年，根本都不知道。有的人不看明慧网，跟不上正法进程，给自己分辨正邪制造严重障碍，以至于邪恶说什么信什么。二，戏里佛，多精彩。师父在《金经要旨二至佛罗里达法会》中说，通过交流心得，真正使大家提高。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是修炼实录的精选，我们阅读时就如在观看一幕幕修炼戏剧。与普通戏剧不同的是，这里的剧情都是真实的。表面上我们在读明慧网文章，
再看别人演出他们注师正法的大戏。其实在看戏时，我们自己就在耳濡目染着别人的正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归正自己。比如在阅读《不真的悲伤》与《狡猾的对话》等文章过程中，不知不觉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真修不够，归正了自己的变异。阅读明慧网文章，我们就在成长成熟，就在共同精进。个人理解，正法弟子是有整体的，这个整体在世间是无形的，是右眼看不见的，在另外空间是有形的。明慧网就是这个整体的纽带，把每个阅读明慧网的人连在一起，形成了正法弟子的整体。跟着明慧网的步伐，自然就走在整体队伍中。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最终也走到了灵山，还被封为净坛使者。为什么呢？虽然他有执着和弱点，他一直没有脱离整体，和团队一起摔打提高。如果他要耍单帮自己走，也许早就回高老庄了。明慧周刊是师父亲笔提名的，更是师父多次肯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明慧网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对待明慧网的态度，也是修炼者悟性与心性的真实体现。三，身边佛显金光。我们身边的同修修炼中的根基、悟性、使命、责任都不一样，而常人中的出身、年龄、个性更是各不相同。而事实上，同修可以比作是我们的身边佛。如果我们自己有足够的谦卑与虚心，那么同修身上的佛性就是我们比学比修的参照。他们的一颦一笑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的一言一语我们听得真真切切。他们中有的出生入死，对大法坚如磐石，有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的宽容大度，从不抱怨，有的吃苦耐劳，不挑不拣。如果我们能时时比学比修，那么身边的同修不就是身边的金佛吗？一个同修曾说，无私才能无畏，私心越小越不害怕。他传播真相时一丝不苟，素将交流时，一个同修说，师父让我作证，我就应该站出来。只要是同修有事，他随叫随到，毫无怨言。我常常感到他们随随便便的一句话，那正念简直惊天动地，也让我自惭形秽，更激励我勇猛精进。同修那些刺耳的话，其实都可作为真诚的提醒，同修表现出的刻薄的态度，其实都可作为敦促自己成长的契机，同修之间那唇枪舌剑，其实都可作为切磋琢磨。同修的话语多是金玉良言，互相交流才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有的同修自己有挑剔心，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瞧不上，其实问题正是在自己身上，没有向内使劲儿，才会向外找别人。结语：法中佛是天机，戏里佛演鹦鹉，身边佛闪慧光。个人学法只是自学自悟，容易造成孤陋寡闻。阅读明慧网文章，就在融入整体，前程光明。面对面交流，就在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不但关乎自己修炼的好坏，也在造就着整体的成败。事实上，很多脱离整体、不看明慧网的同修，或者掉下去了，或者提高缓慢，或者磨难重重。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在整体中提高升华。脱离了整体的独修是管窥之见，可能举步维艰，既易迷失方向，还易半途而废。师父在京津要旨环境中开示，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点上练功。师父在金金要旨环境中还说，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也是提高的关键呢。珍惜明慧网吧，这是修炼者的灵魂之家。 珍惜身边的同修吧，他们是身边的金佛，希望大家能重读师父环境经文，珍惜千载难逢的同修缘。阅读明慧网，面对面交流，融于整体，取人之长，内化于心，外化为行，才能提高得更快，走得更正，做得更好。一孔拙见，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哀说是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7日。常人都愿听好听的，可修炼人就不应该那样了，因为修炼的理与常人的理正好相反。理虽然自己都知道，可一遇到被同修说时，心里仍不是滋味。前几天去 A 同修家时，我俩交流了近期各自在法上提高的修炼体会。 A 同修见我会向内找了，很高兴，就告诉了我一件事。2017年的一天， B 同修在另一同修家遇到一位陌生的 C 同修，当时 C 同修正在安装新唐人卫星接收器。 B 同修说那位 C 同修嘁嘁叉叉的很能说，言外之意他不喜欢 C 同修，就问 A 同修 C 同修是谁， A 同修没告诉他。听 A 同修说完，我乐了，你没跟 B 同修说，你多幸福啊，不喜欢就可以躲开。其实 C 同修也知道自己的问题， C 同修的苦恼也是许多同修的苦恼，就是明知道自己的执着心是什么，却好像总也去不掉似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现在我明白了，是自己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造成的。心里不是滋味，不舒服时就是没把同修的提醒当成好事，又怎能无条件地向内找？如果在以前 A 同修讲的这件事又会让我不是滋味了，被不认识的同修这样说，心怎么能好受？可是当我怀着感谢的心，感谢 B 同修的直言不讳后，光明紧紧地笼罩了我。说明一下，那个 C 同修就是我。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带着同修跟自己走，就是带同修脱离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30日。经常看到有某同修，下面以 A 指代，修炼的状态比较好，为其他同修跟不上着急，找大家交流，希望大家一起跟上正法进程。过程中同修们都有很大的提高之后，就觉得 A 修得好，对自己有帮助，以后什么事都找同修 A 交流一下，甚至有时候自己在法上悟到什么，心里也不踏实，也得找同修 A 说一下，得到 A 的肯定了才放心。最后慢慢的，很多同修就开始崇拜 A 了，大家都围着他，遇到事就找他切磋交流，而不是自己去学法，自己去悟，走自己的修炼路。而同修 A 也义不容辞的帮忙，来者不拒的说自己对同修这事那事在法上的认识，最后 A 自己也起心了，什么事都要指点一下。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在同一地区还不断的出现。比如这段时间是同修 A 这样，下一次同修 B 又如此了，紧接同修 C。 只是 A 表现的是法理上比较清楚，所以大家都听他在法上的认识，同修 B 表现在讲真相方面，
所以他怎么做，其他人就跟着做。最后同修 ABC 一个个的都被旧势力迫害了，而跟着走的同修自己也没有在法上修上来，就只是跟着同修 ABC 照葫芦画瓢做样子了。我想同修 A 开始也是抱着好心帮助大家共同提高的，但慢慢的自己的名利心一起来被魔利用，也会起干扰作用。当大家都跟他走，其实就是 A 带着同修离开了法，是在破坏法了。个人悟道，正确的状态应该是这样，每个大法弟子有什么问题都自己多学法，如果是自己心性有什么问题多学法，对照法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提高上来。如果自己长期发现不了的心性问题，作为旁边的同修，这时确实是可以抱着为对方好的心给他指出来。他对照法看别人说的在不在法上，如果在法上就照着法做归正自己。修炼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作为旁边的同修只能给他指出来，不能带着他修。如果是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儿，每个大法弟子也是应该自己多学法，从法上悟该怎么做，然后大家再把自己的理解拿出来共同探讨，集思广益，共同商量出最合理有效的方式，然后大家共同协调配合，整体做好救人的事。而不是大家都觉得 A 修得好，眼睛都盯着他，等他拿主意。有的学法点上的同修接二连三的病业离世，作为学法点上的同修却不从根本上找自己，学法点是不是整体偏离法了？其实每个学法点都有精进和不精进的，为什么出事的都是自己点上的呢？有协调人说，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学法点造成的。其实如果离开协调人就接二连三的出事，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没有协调人在，不是有师在有法在吗？为什么非得有协调人在才行呢？前几天明慧网有篇交流文章，三个梦境。梦境一，很大的考场，很多人都在参加考试，但是却出现很多的人在相互传抄同一张卷子，逐一传递，很是有序。当时看了这篇文章深有同感，这确实是目前很严重的问题。学人不学法，照葫芦画瓢做三件事，修炼已到最后，大法弟子的层次拉开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师父在法轮大法义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讲的以法为师，这一点永远也不能变。我多年前也做过一个梦，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要上台表演前，看到戏台前挂着好多种假发、戏服及道具，我拿起一个假发就往头上套，心想这样表演就容易多了。这时突然空中有一个严厉的声音传来，没有你的，你不能带这个东西表演。其实不是自己实实在在在法上修的，在法上悟的，在法上做的，做的样子再像都没有用，是不被承认的，也不起作用。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告诉大家要珍惜法，要多学法，一定要反复的看书，你就在提高。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其实所有大法弟子的能力加在一起也没有法的威力大，有这么伟大的一部大法在，为什么不本着法去修呢？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了，要格外小心，珍惜自己走过的路。旧势力是不想让大法弟子修成的，如果到现在还不能清醒的在法上修，学人不学法就是在走旧势力的路，自己是修不上去的，也极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把同修也拉下来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一点个人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看到路边有一个女子与我年龄相仿，我便走过去与她搭话，然后我就给她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当她听完我讲这些，她就很不理解地说，我们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他妻子与他离婚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好像精神很不好。我当时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周围有很多人也在听，我就借这个机会给他讲了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给大法弟子造成的伤害是多么的残酷，是迫害的谎言造成了人们对大法的敌视和不了解，是这场迫害造成的他妻子与他离婚，是这场迫害造成的他身体的不正确状态。这场迫害给大法弟子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然后我又给他讲了天门自焚的真相，讲了大法的美好，讲了大法红传世界，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恶组织保平安。他听得很入神，周围的人也听得入神，一片寂静，好像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一样。最后他愉快地走了三退。当我静下心来总结一下这次讲真相能够把他讲明白的原因，是我没受他说的同修不好的话所带动，符合了法的要求。而我过去遇到听真相的人说出的负面反馈，其实有时也是对方道听途说的，真实情况不一定怎么回事儿。我就容易被带动，认为同修不好，怨同修，完全被常人的心给带动了，所以就讲不明白真相。选自文章，讲真相时不被负面的人心带动。其实并不只是天文领域，如果能够摒弃掉常人社会中形成的观念，我们会发现处处都是神的影子。举例说明，大家觉得一张桌子是这个状态的，是稳定的，那就觉得是很正常，理所当然的了。其实跳出这个框框会发现很奇怪，为什么桌子就能够是这个稳定的状态？桌子里面的粒子在不停地运动，按唯物论的观点，这张桌子应该如同空气一样是混乱无形的，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粒子组合在一起有序的运动构成了这张桌子呢？往大了说，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因为一直以来如此，所以人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其实摒弃掉这很正常的观念后，会发现这其实很不正常。我们随便拿两个球放一起会自动旋转起来吗？而且不需要再持续的施力就永恒地转动下去，何况那么有序。转法轮中讲，宇宙在运动着，宇宙中所有的银河系，所有的星系都在运动着，九大行星围绕着太阳转，地球还在自转着。大家想一想，谁推它了，谁给它加的力呀？师尊在转法轮中早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了，谁推它了？按唯物论的解释，没人推怎么会转呢？选自文章，提醒一下。大法弟子做什么都不能糊弄事，我们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做什么事都要尽力做好。个人觉得真相要讲清，除了学好法保持正念以外，在表面形式上不能和常人发生争执，做到理智平和，不能强势，不要讲高。首先通过与他一来一往的交谈中了解到他基本的认识水平，再站在对方的角度引导他一步步从基本真相讲起，比如揭露天门自焚伪案、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等，逐渐认清这些基本事实。交谈过程中，我们希望对方能不断提出新问题，与我们方方面面展开交流，这样就有机会将他头脑中一个个假象击破。遇到实在蛮横拒绝的，就不要继续讲了，停下来找找自己，并告诉对方希望他有机会能进一步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讲真相方法不当让常人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选自文章，真相要讲清。 现在我认识到常人社会的一切，每个常人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是旧势力安排好了的。常人社会的一切，就是旧势力在人中的具体表现。对常人社会人的理的认同，对人的变异观念的认可，那就是对旧势力的承认。同样，旧势力也对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各种执着心及各种观念都做了系统的安排。哪一念、哪一个言行不在法上，哪一个执着心不去，那就是在这一念、这个言行、这个执着心上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旧势力是从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上做的安排。那么全盘否定旧势力，就必须从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上做起。在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清除各种执着心的同时，必须同时解体其背后的旧势力及其一切安排，才能真正的否定旧势力，才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就拿争斗心来讲，这是我最突出的问题，一直在排斥否定意志，却怎么也去不掉。这次才发现，排斥否定的只是其本身，而没有认识到其背后的旧势力。所以争斗心长期存在，不能让人说，一说就不愿意，一说就炸，为别人付出心里不痛快、不平衡，习惯于用争斗的方式解决问题，说话强势，思想中党文化斗的思维还很强，没认清这些东西的背后是共产邪灵和各种邪恶生命、邪恶因素，他们的背后是旧势力的安排和操纵。所以自己的争斗心及各种认识到的执着心，虽然长期去，但却长期去不掉。正法修炼中，思想还停留在个人修炼上，只是去执着心的本身就是扬汤止沸，不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去掉执着心本身的同时，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及旧势力，釜底抽薪，去掉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选自文章《沉痛教训后向内找》。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